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我们都很熟悉的调频调幅广播信号只能够传递大概100公里的距离，而短波广播呢是通过将信号用高频低角度向天空发射，通过大气层里面好像一块镜这样的一个电离层折射向地面，甚至多次重复，来到达到跨越几千公里的目的。收听短波广播只需要一架简单的收音机，在没有干扰的时候拉开天线，全日都可以听到。从1942年开始，美国之音就通过短波向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前苏联和东欧广播。在整个冷战期间，短波广播对于共产党铁幕背后的民众了解真相起了巨大的作用。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大家是否意识到美国之音已经对苏联广播了将近50年？在苏联解体之前，很多苏联人都静静地收听西方的短波广播。在莫斯科，一些有条件的民众会在深夜揸车几十公里去到政府的短波干扰信号圈之外，停在那里收听短波广播。共产党国家对付短波的方法就是用同样的频率来播放干扰信号，令到广播台和干扰台声音重叠，这样听众就没办法顺利地收听。为了干扰和抗干扰，一个本来需要1000瓦甚至几百瓦功率就可以令到目标地区清晰地听到信号的短波电台，被迫不断地提高功率来到反干扰，而干扰台亦都会不断地提高它的功率。这种军备竞赛式的攻防战令到双方不断地投入巨额的资金，将广播的功率推高到10万、20万甚至50万瓦，令到短波广播成为天空中看不到的战争。很多国家级的西方电台，譬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和以前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受到强烈干扰，只能够听到杂音。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但是在2012年中共施压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强制地终止了希望之声从台湾对中国的广播。在失去了所有的短波渠道的困境之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所有这些付出的结果是，从内蒙古的高原到海南岛的港湾，从新疆的伊犁到胶东的威海，从2008年开始，希望之声的信号就充满了天空，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民众都可以听到的自由的声音。为了建立和维护这个广播网，希望之声义工还面临着很多的危险。在2010年，两位越南的义工因为在越南北部建立短波广播电台，被中共施压越南当局而被捉捕，判刑入狱3年。另外一位台湾的义工在泰国因为中共施压泰国政府，最后失去了他在泰国的高级主管的职位。有些义工为了短波电台远走他乡，10年月1日在离家遥远的野外看护住电台。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中国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
尽管网络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在广大的农村，短波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广泛的市场。即使有了网络的地方，短波和网络也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说它可以完全替代的问题。
而且希望之声是能够向大家讲清楚很多没有想清楚的一些问题，非常容易的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事情，理解中国的为什么不公正。
你只要捐助$20，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国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